时间过得很快
啊，樱花已经来到了东京，从我们家窗外看过去，哇哦，羽田山旁边真是美不胜收。
我想我们要好好享受这段时间啊，神给我们春夏秋冬，严冬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春天已经来到，爸爸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春天的时候都能够享受的温暖的天气，美好的阳光，鸟语花香的季节，好多的美好的回忆啊！刚刚啊，20年前我们众人会忘记，但神不忘记我们。神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宝贵的年轻人，打从我们1985年来到这个地方，哇，我们这不拍一的人怎么可能呢，会以我们的生命服侍神而影响了那么多的年轻人，回头过去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只能说谦卑的说，主啊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弟兄姐妹们，好好的爱主，好好的服侍神，好好的为主而活，生命是非常精彩的，虽然只不过觉得好像百年而已，直到现在我们觉得哇，越活越精彩，你相信吗？师母越活越精彩，虽然体力会觉得好像不太够了，虽然觉得好像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好多，然而靠着神的恩典，那加诸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 Amen。 好，上个礼拜我们谁知道师母讲的主题是什么？忘记了，有没有？上个礼拜天啊，哇哦，才德的夫人，还有呢，创世纪男人女人的故事，我想这些都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啊，男人与女人的故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听他所说的啊，他给我一个主题，再一次的延伸啊，有关啊这个男人的立场来看婚姻与家庭。我想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是我们信主以后一个方向，一个荣耀的方向，不再是我一个人，乃是我们两个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同心一意的来遵循神的旨意，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们请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打开以后，我读一些，诸位读一些，把这个第五章的后半章把它读完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
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
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
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
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
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或任何的秘密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
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
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就是两两不息，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。
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
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
这是极大的奥秘。 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。
然而人的个人化爱是妻子和爱是家
一样，
妻子要
敬重他的丈夫。
我们把这最后一句话再读两遍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
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
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
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
阿们。哇，亮亮好大声啊。他最爱他的妻子，所以他赞同。阿们，大声的宣告啊。我想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都有不同的水平，不同的标准啊，来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天经地义的啊。我每一个人生下来就被灌输了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的家教，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教导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各方面的带给我们的影响，我们总是有一个原则，有一个方向，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啊，要成家立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恍然大悟。哇哦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我们要摆在前面的，好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，美好的当下，美好的下一代，更好的下一代。这个是神扩张了我们的意象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不是光是这百年，不是这20年，不是说孩子们长大了飞了就算了，我们的责任完成了，乃是从今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影响我们这一代，我们的下一代，下下一代。阿们。因为圣经里千真万确地告诉了我们，上个礼拜我们也了解到了有关神造男造女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看到神造了男人说了一句话，说男人独居不好，那女人独居好吗？马上反对，女人独居不好啊！这个海梅马上反对，她现在好幸福，有男人帮她做饭多好啊！有男人来安慰她多好啊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海梅。然后我们也听到一个很好的真理，信主以后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哇，我们的孝道呢，我们的孝顺呢，我们把父母摆第一呢，我们的传统怎么说呢？哎，有一点出入了。今天我们信主以后要注意啊，二人不是两个不同的人了，是不同的人然而成为一体了。偶尔我们也是会觉得我们是不同，但是我们努力的了解认识这个真理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才能够同心合意的来经营美好的幸福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如何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非常重要。上个礼拜的师母的信息也可以上网去去查看去听啊，多听几次。我们不是完全的人，我们只是想要把圣经的真理更多的一再的重复的传讲出来，加深我们的印象，使我们能够把握这个圣经的真理，天父的大爱，耶稣基督的牺牲，耶稣基督怎么样乐意祝福我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下一代。如果把握这个秘诀，我们就知道神有多爱我们。如果我们照着去听从神， 的一切的命令，尽心尽性的照着圣经所教导的神的命令去爱主，去爱人如己，去遵循真理的原则，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不管男人女人，我们都要开始去计划，去思想，去考察，去收集一切的资讯，然后预备好建立家室，基督化的家庭。不光是男人需要，男人独居不好，我告诉你，女人也独居不好的。男女都应该有这个心智，要成家立业。我们中国人说得好，没错的。今天神要在场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记住这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没有对象怎么办呢？神的恩典够你用，耶稣是我们的老公新郎，我们是他的新娘。教会里头有好多的真理，是极大的奥秘。这个奥秘随着我们与神同行，认识了圣经的真理以后，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我们知道谁应该把它摆第一，是老公吗？是妻子吗？不错，很重要。但是上面呢有耶稣，在上面呢有上帝天父阿爸。那么这个属灵的秩序不要颠倒，神第一啊！圣经里讲到说，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阿们。丈夫、妻子呢？我们男人，丈夫是女人的头。阿们。我你们看看有没有摇头的？我想我们都会顺服神。那么男人女人必须记住这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要祷告。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呢？要祷告。你相信神可以预备吗？为你预备吗？然后呢，已经结婚的人，对不起，你们现在祷告的不是要找更好的对象。No way。 我们结婚的人就要致力于怎么样的跟妻子丈夫同心合意的来经营，来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阿们。婚姻，我们要认识婚姻的真理，婚姻是神定的。阿们。婚姻是神圣的，圣洁的，婚姻是必须知道最亲密的男女关系，胜过父亲、母亲、亲子之间的关系，胜过儿女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什么时候把这个秩序弄错了，那是悲哀的。所以做爸爸妈妈的也是一样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我辛苦一辈子投资你的身上，什么一下就变心了，结了婚了就变心了。我告诉你，做父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是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人们，我们乐意看到我们的孙子们能够成长当中有作为，而且有荣耀的将来，美好的将来。所以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只要看到我们的孙子们他们过得非常好，有出息，我们就满足了。至于这个媳妇或者这个你们叫什么啊，
女婿，
女婿啊，这个丈母娘越看越爱的女婿，有时候变心的，是不是会有变化的？那么这些都算不得什么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顺服神，非常重要的顺服神。每一个成功的丈夫啊，男人要怎么样做头嘛，女人要顺服。那么我们在信主以后，我们开始会哇，这个男人怎么搞的，跟我结婚以前 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结了婚以后，哎呀，那么邋遢，哎呀，结了婚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有好多的好多好多的问题，一直在想着想着怎么办。结婚以前也不是没有看到，只是结婚以前怎么样？结婚以前说，嘿，等着我结了婚以后看，为了好好改变他。男方也这样想，女方也这样想，等到结了婚以后呢，失去机会了。在结婚以前，眼睛要睁得大大的，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准了，决定了，祷告了，然后呢，认命吧。然后结婚以后怎么样？西言有没有这么一句话？你要睁着一只眼睛，闭着一只眼睛。啊、哦，是是的，好好，看到的都是好的，看不到的就闭着眼睛不要看吧。这样的话，你成功一半以上了。所以，弟兄们，很多的婚姻美好家庭婚姻的艺术，圣经里讲的很多，我们今天来稍微看到。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以后，我们也知道了师母所提到的，上个礼拜提到的，男人女人犯罪堕落以后，神的命令是什么？男人要汗流满面，终身劳苦，来供应家庭的一些需要，保护女人。男人比较强壮，不是用有力气来管教来欺负妻子的，不是的，男是要工作，要经营，要汗流满面，从早到晚上辛苦经营，把它当作乐子。哇，我有这个成就感，因为我辛苦工作，我有这个成就感，因为我妻子跟我同心。妻子呢，一看到这个先生不够的地方，不再批评他，乃是说我有恩赐比他高比较大，那我来决心帮助他，帮助他，扶持他，这就是神的命令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妻子们，我们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帮助我们的丈夫呢？今天我们在座的丈夫或者将要结婚的丈夫，你们预备好了没有？是不是要爱你的妻子，保护你的妻子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然后呢，没有任何的让他感受到委屈的时候，没有安慰他，需要的时候没有补助他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男人女人在圣经里讲到很多，记住这一点，我们如果认识这个真理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帮助，彼此扶持，男人一味的爱，女人一味的顺服。然后呢，我说这岂有此理，怎么可以顺服这个？那有真理原则，照着真理的原则，除了神摆第一的话，你要顺服。当你爱你的妻子，就等于爱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明白过来了。阿门。当你是跟他妻子跟丈夫在那争个头破血流的时候，那就是吃苦的时候，爱是最大的。婚姻因着有爱的基础才建立了，婚姻还很重要，因为有真理的原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男女有别，男女有一个属灵的秩序，这些属灵的秩序如果没有把握好，如果无知，我们就徒然受苦。哎呢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，我们就知道独居不好，夫妻一体，我们要同甘共苦，一起走过这一生，然后要讨神的喜悦，照神的命令来过生活，来计划我们这一切。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，有没有说每一个成功的女人的背后是谁？我告诉你，不分的。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是妻子，每一个成功的女人的背后，幸福微笑，哇，那么享福的一个女人的背后是成功的男人。我们的彼此 相爱，彼此需要。所以，做姐妹的们，你们的恩赐再大，从现在开始下定决心，尊重你的丈夫，尽量的顺服。当然，你的丈夫如果叫你不要做礼拜，不要信耶稣，你不要听了。那个丈夫是拿巴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你可以放弃这个，放弃我自己的想要得到的时候，但你不能放弃信仰，不能放弃救恩，这会影响你的孩子，你的下一代。所以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，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。有一个笑话这么说，一个农场的这个养鳄鱼的一个主人，他每年越养越大，越做越大，每年都有招收的新人来，然后每年都有一个节庆训练他们的胆子，要喂养鳄鱼不容易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农场的主人就来到鳄鱼旁，召集了很多的员工们，给他们奖赏，大池子里你们谁敢跳下去鳄鱼群里头啊，要做给新来的人看，跳下去的话，那么如果你没有死去，给你100万；如果你死掉了，赔你们500万。大家面面相觑，鳄鱼啊，那么大的鳄鱼，谁敢？正在怀疑，正在想着看来看去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跳下去了，就像那个鳄鱼马上扑过来了，好多的有人追他，立刻也在拼命的游，好不容易爬上岸了。哇，中奖了100万。人说你胆子好大，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人服侍你，鼓励你，帮助你，你哪来这个勇气啊？他说哪里有勇气，是我老婆把我推下去的。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有一个老婆推他一把，要小心呢，推得太厉害的话，推得太远了，靠近鳄鱼口的话，不得了。今天我们了解了男女有序，也许很大的奥秘你们不知道，不能完全了解，不能够全然接受，但你试试看顺服。在下一次里头，老公怎么说？我顺服你。在下一次，妻子怎么说？我爱你。你再发脾气，我爱你。你会发现整个的环境会改变，整个的气氛会改变，平安在你的家中，喜乐也会跟着你的家中不断的涌流。那今天我们了解了神的真理原则，一步步的了解，更多的了解，我就是我们的成功。幸福家庭的成功乃是更多的认识真理，不怕，我们说做不到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一个神的秩序以后，我们更能够晓得我们一个遵循的方向。再说一次，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。阿们。没有听到姐妹们说，要试着去做，试着去顺服，那是蒙福的开始。你当一直不服的，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忍耐顺服的时候，你的德性增加一点，更有耐心了。你一顺服的时候，你的老婆更加的爱你，更加为你预备美好的祝福，这是肯定的，你会看到的。我跟师母从年轻的时候都过来了这长段的时间，一开始也是等我们结婚了以后，我再好好改变他。他也这样想，很有意思的。我想的他也想，但是我们结婚了多少年，到好多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过来。改变很多，那是信主以后。结婚2-3年，还是照我自己的脾气，他的脾气。直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， 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新的了。一个起跑线开始了，蒙福的开始了。Amen。承认这一点，我们就有盼望。不管你是多么英俊潇洒，不管你是多么美丽漂亮，不管你是很懒散，不管你是很粗里粗气的，或者很细腻的人，你想改变对方很难很难。在耶稣基督里头，在主里头，在祷告里头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勉强自己，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小心你的祷告不是主啊，你改变我老婆，你改变我的老公，很难的。谁改变自己？因为两个手才能够打出响声来，没有声音，啪就有声音了。你是看到人的错，没有看到自己的错，以至于有偏见、成见，以至于这个问题纠结一直在家庭里一直一直在下去。有的时候改不过来的话，还下一代。看到自己儿子，咦，他的行动跟我一样，传给他了。那你如果早点信耶稣，用基督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从此断除，从此释放，把我们一切的缺点，就在这一代还没有娃娃以前，还没有孩子们以前，已经改变了，多美多好。所以弟兄们，巴不得我们认识这个真理，不要说哼，我就是这个脾气，看你怎么样。那不得了，头碰头啊，血流如注啊！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圣经真理值得我们开始去寻求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了男人的个性跟女人的个性，神是造男造女不一样的。男人比较强壮，你要跟他碰了撞啊，你倒霉。Amen。女人很温柔，柔能制刚。啊，男人强壮，女人的温柔可以克制，不是跟他比啊，我比你更强壮，那不得了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男人怎么样？谨慎、小心、三思。女人很冲动，女人呢很敏感，很轻易的相信。男人说多疑、怀疑，他是不是要占我便宜啊？哇！男女不一样，不是绝对的，但大概神造男造女都是体型上面，是他们的行动言语方面是跟女人不一样的。所以好好的认清楚我们女人的身份是什么，善良温柔啊，有的时候觉得很脆弱，没有安全感啊，有的时候觉得很容易相信人家，好像夏娃相信鬼话一样，魔鬼一骗他就相信。男人说：“嘿，这不可以，马上拒绝啊。”然后呢，女人呢很乐意，你说什么我愿意，比较愿意。那顺服、依靠，男人呢谨慎、自制、倔强，我很独立啊，但是多疑、抗争、不服。对，男人女人大体上是不一样的，如果认识了这一点以后，我们怎么调配呢？照着圣经的真理，一味的爱妻子，爱是最大的，这是男人要学习的。很难爱呀，我很容易叫人用拳头说服我，要用爱放弃拳头，放弃武力，不容易，祷告。但是要认识这个真理，一味的去爱女人呢，一味的顺服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家庭美好，孩子们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神的恩典，有聪明，有智慧，会永留在你的家族当中。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但是照的是你的真理，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不同。男人呢？还有智慧，我常常讲，有一次 师母的妈妈来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，我为了讨好师母，我就说，妈妈，那你女儿啊好聪明的，她比我聪明。下一句话我要讲，我比她有智慧，她比我聪明多了。哎，这个老人家好客气，好爱我。那女士，哪里哪里，一点都真的说我比她智慧。她说 no 不，她否认我比她智慧，因为她反应比较慢一点。就我想要说，你的女儿比我聪明多多了。没有想到他回应是，你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弟兄姐妹，聪明、智慧、知识非常重要，但是很多的属世的智慧、属世的真理，所谓的真理经不起考验。我们要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什么，会给我们真智慧。有了智慧，有了知识，可以持家，男女都是一样。所以你多看几遍真言，你就发现，哇，有了智慧加上知识是利上加利。今天师父他常常的人家打电话来，哦，我孩子生病了，我有这个问题，他马上会告诉很多的经验。这些经验从哪儿来的？因为我们在海外，在欧洲住了9年多，没有爸爸妈妈来帮助我们，不像你们那么幸福。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师母好能干，他不需要我很多的帮忙。我呢那个时候就可以专心的读书，在读神学院，然后可以专心的牧养教会。我们去了神学院半年以后生了个娃娃，再过2年以后又生了个娃娃，敢死队的。那个时候也没有收入，凭着信心，神的恩典满满，但是这些劳苦不容易，回头过去都是神的恩典，而且堆积了好多的经验知识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一上 Google 一上什么问维基百科什么都知道，没有这个机会。但是神为师母预备了很多很多，他的家族爸爸是医生，妈妈是助产士啊，产婆，所以很多的经验他自己可以帮助他自己，甚至他说你不要碰我来，我可以做。弟兄姐妹们，给你们一个挑战，当娃娃生下来的时候，当你的爸爸妈妈不来的时候，咬紧牙关，我行，我可以，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，靠着老公爱我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娃娃养得好。 Amen。 因为妹妹，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很多人上班去的，老公我是头，我上班去，你看我站起来养你啊，回到家里头我就看到饭食摆在桌上，一下子没有来得及就开始骂。我告诉你，鸡犬不宁的在家庭里不好的。哇，我们家的我们教会的亲姐很好的榜样，她生了三个娃娃，哇，不得了！你知道她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们看的，一出状况，立刻师母都赶着她下去，指指点点，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他们。然后呢，亲姐呢，哇，很了不起的，亲姐不在这儿，你不要告诉她，免得她给我骄傲，亲姐们。哎，洗孩子干什么？分工合作，做的，啊，做菜做得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成功的男人呢，不是在外面成功而已，你必须听到你的老婆称赞你，你是我的好老公啊，你必须让你的老公看到你是那么的温柔，那么的依靠他。我行，恐怕就要出状况了，你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看到了男女的不同以后，我们必须要接纳这个不同，从此要互补。哎，这么一说，互补是好的，不是冲突的，互相补足个人的缺憾，然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 就是因为愿意甘心，我完全的爱你，一再的说我爱你，一再的鼓励对方，一再的说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尽量说我们一起来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婚姻是幸福美好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认识基督化的家庭的很重要的真理，很难的。今天特别婚姻、家庭，甚至在基督教很兴盛的国家美国，有基督徒一半以上的基督徒家庭离婚了，出了什么状况？是什么问题？当然有媒体，有各种各样的试探、引诱、性的解放、女权的运动带来了很多的威胁挑战。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末日，魔鬼黑暗的势力正在破坏一个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意思说，魔鬼攻击的对象不是这个世界的家庭。有的时候你看，哎，这个世界的家庭过得很好啊，你不要羡慕他，他们只是这一生好，他们的下一代他们没有想很多。今天我们要保持神的恩典给下一代、下下一代、下下一代，需要格外的努力。我们要知道魔鬼一直破坏基督化的家庭，我们更要祷告谨慎小心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第一要认识这一点，我们没有后退之路。无论发生任何的问题，即便是有一方说让我们离婚吧，你要否认，你要拒绝，你说 no， 你说要刚强。如果你说不，虽然你是软弱的妻子的一方，但你是刚强的，是讨世所喜欢的。如果你是老公说不，你也是了不起的老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认识这个真理。这个真理是什么？婚姻是神定的，婚姻是一个盟约，一个盟约啊。今天夏令营冬令营的我们的春令营是盟约啊，让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婚姻是盟约。我们打开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，我们打开了以后，我们来读一起来读十四、十六节，好不好？二章十四节啊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他说，神，我现在好苦啊，我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，或者我真是苦啊，我们虽然是信主多年，却产生了这个问题，而这个问题大到我不能承受，要离婚，甚至谈论到要离婚，悲剧就要发生了啊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们看到等到要这个开始谈论这个方面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很要强的，我行，我比你行，另外一边我也比你行，没问题的啊。这些问题，这些我们离婚了以后会比我们在一起好。但今天你知道吗？当圣经这样宣告说，夫妻结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盟约。结婚，我们教会有的时候，哎呀，一年有一对、两对结婚在神的面前，他们走过红地毯，啊，我西方的习俗里头，红地毯走到前面来，在神的面前宣誓。愿意吗？哎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两方都愿意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是疾病是各种各样的熬的，都愿意顺服，愿意服侍对方，都愿意爱妻子。那这个红地毯代表的是什么？一个盟约。
红地毯在当时一个盟约是一个牛羊切成一半，然后走在中间宣誓，如果一方违背了这个约，愿意遭雷劈、电击、死亡临到，是非常神圣的。所以婚约是到死方休的，是一个盟约。如果你认识这一层，从现在开始就下定决心不谈这些事情了，什么离婚、分居，不，当然了，有很多的悲剧是单方面坚持坚持坚持，你挡也挡不住，那让神，让神来出头。因为你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了神不乐意看到休妻的事情，恨恶以强暴待妻的人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很重要的是人到了死亡才能够谈到分开，死了以后才能够谈到第二次的婚姻，那这个是基督徒的立场，圣经的立场。然后呢，基督化的家庭用基督和教会来做比喻，那这个比喻就是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了，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男人也要这样的，像效法基督爱我们的妻子，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他牺牲。后来的爸爸妈妈做了美好的见证，在这儿信了耶稣，哇，求因他中风了，后来的爸爸跑过去坐那一直看他，一直看他，一直为了祷告，哎呀，为什么不是我呢？神啊，是我，我爸爸在替他受苦，我愿意，我，哇，好感动人。如果你有机会去探访杨子的他的先生三岛先生，你会感到惊讶，这个爱是惊人的。因为杨子在旁边，我们听到他在那个昏迷不醒的开始，到慢慢的现在那个起死回生呀，气色好起来，有的是那个生命气象，开始了解知道杨子的爱感动了他，医生说不可能，最多两个月，最多两年啊，最多两年啊，那昏迷的呀，那是后来跟他讲的，刚刚开刀出来的时候可怕，我们也去看了，一博跟我去看过几次。那杨子一直跟他说话，不放弃，表达他对他的不渝的爱，永远的爱。你好好的健康起来，你好好的回来，我要陪你的，我要服侍你的，无论怎么样。因为这个爱，这个家族有了极大的变化。因为他信了耶稣，投靠了耶稣，更多的恩典能力浇灌他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看到一家家庭里这个大家庭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姐姐妹妹啊，三姐妹信了耶稣，然后三岛也受洗了，妈妈也信主受洗了。弟兄姐妹们，爱是最大的，你在哪儿找到这个爱？所以在这儿讲的基督与教会，那么建立一个希望爱的家庭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必须在教会里头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听到，你可以享受着他们的见证，你可以享受弟兄姐妹的爱的帮助扶持，一有问题立刻有神的恩典、神的大爱围绕着我们，使我们又再一次的能够站立起来继续的奔跑。婚姻是盟约，不再让那不讨神喜欢的话语，我们离婚吧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，在我们的口中说出来，我们开始认命，认了吧，让我们的婚姻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走向更美好更光明，因为有耶稣跟基督那个爱的关系做我们的榜样， 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头围绕着我们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可以的。在比利时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啊，夫妇两个人，他们彼此相爱，在台湾过去早年的时候都是很有办法的人才能够出国啊，他们出国以后就开饭店，所以在比利时那时候很特殊，很多博士饭店拿了博士学位不给你工作啊，种族歧视，但你投资可以就开饭店啊，生意非常好，博士饭店嘛啊，心理学博士跑堂，太太呢在后面厨房学习，开始厨房，两个孩子呢关在后头小房间里头哭闹，一忙一累都是不容易的。心理学博士说，我去采访他，哎呀早知如此我根本不要读28年拿博士，早知如此我学一技之长多好啊，不要那么辛苦，这个不会做那个不会做，我帮不了我的太太，很心疼。他太太是艺术家，艺术家的手，人家要一个汤刚开店的时候，酸辣汤怎么做啊，哎请你教我一下，电话里头讲速成班。因为你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你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啊，产生在不同的家庭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他们不认识的，直到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，一家一家的改变。一个家庭他住在别的城市，打电话给牧师，可不可以来请你帮助我们，我太太过世了，她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说你是不是，我不是啊，他一直叫我信耶稣，我不肯信，一直讲声泪俱下，他还骂我是老魔鬼啊，为什么不信，要信将来天下要在一起啊，我就给他得病了死了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哇老泪纵横，非常爱自己的妻子，然后他呢被打麻将所挟制，好朋友一放一放工立刻啊就打麻将，那么在那里呢见了面，当天他就信耶稣，我要信我爱人的耶稣，我将来在天上跟他见面，自动提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为他办了一个丧事，这个大教堂漂亮，来了几百个人，一发出邀请，几个人信，8个人信耶稣吧。神的恩典非常浩大，因为这个老板信主了，他的整个的员工们都有了盼望。我们中国人讲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但是在主里头，你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，被瞎子闹。你嫁给你的老公不得了，想因着你的帮助将来他有前途，他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，不再嫁鸡啊，最多嫁羊，我们是羊主羊啊，我们是居高不居下，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。我很难相信如果没有师母来帮助我，那肯定我不行的，我们俩个性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长才，就要建立基督的化家庭，要第一要设立祭坛，每天要读经祷告，设立祭坛带着神的荣耀的同在，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到的地方都建立祭坛，今天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在家里头立刻信主以后设立祭坛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我们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，师母每次啊，他们要上学以前，一定会为他们祷告，然后祷告祝福了以后才上学。有时候来不及要赶电车，那是住在土库的时候，孩子回来啊，妈妈快点快点，车子来不及了，还要祷告祝福以后，他宁可跑步去赶那个电车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的恩典够没有，透过祷告神可以改变我们自己，然后进一步改变对方，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效法耶稣基督，神的恩典给我们用，然后呢我们会彼此相爱，彼此更多的把爱倾注在家庭里头，那么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们， 在这儿呢，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啊，希伯来书去。在十三章里头，我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第四节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问审判。第七节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神的真理不会改变的。那在这儿第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却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进行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圣经有好多好多的教导，包括提摩太前书里头，我们也看到那个保罗在教导啊，教导我们提摩太前书，我们他说第二章第九第八节，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弟兄们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丈夫，你要学会随处祷告。我记得我刚刚到神学院的时候，看到哇，我们的学监啊，一对夫妻，老夫妻退休了来看宿舍，哇，这个弟兄我感到非常惊讶，他随时祷告，有什么问题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有很大的感触。哇，他了不起，他那么壮，他们也那么样成功，退休了还要服侍神，而且凡事祷告，凡事祷告，是很感动人的一个图画。如果在家里头你是一个凡事祷告敬虔的妻子，孩子们会听你的话，因为你祷告带着神的同在，带了权柄，带来全病。因为你们我们另外再读下去啊，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华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虔神的女人相宜。也不能就是讲的很重要，不是说不需要打扮，一个比较丑怪的人打扮一下不一样，一个比较粗心的人稍微注意一下啊，都会细心一点。我们需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曾经在比利时带领一个大使夫人信耶稣，说长得漂漂亮，原来是电影明星。结果呢，她后来信了耶稣，她丈夫就不准她了。那个时候还信任的大使，那个时候大使台湾的一个大使啊。不准你出去，他偏要出去，我要去做礼拜，你要做礼拜我们就离婚。然后呢他就要他说离婚的书你签个名好了，你写下来签名我也会签，然后他这样出去。然后他学车，后来学车以前出去以前，他丈夫就威胁他，你出去会被撞死，咒住他，他觉得你去信耶稣我可以没有面子，没有面子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孩子们也信了耶稣，最后这老顽固也信了耶稣。他为了反对这个请我们吃饭，跟师母跟我吃饭，他问了好多的问题，我们解答他的问题，他没有话讲。身为一个大师，遇到了真理，只能屈服在真理之下。兄弟们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、我们的学问、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地位，乃是因为这本真理怎么说，照着去做，你就是成功的人，成功的男人，成功的女人。什么时候我们注重这个属世的名牌、黄金、珍珠，我告诉你们，就忽略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姐妹们、弟兄们，我们必须应该知道怎么样的选择，怎么样子才是有盼望的一个蒙福的基督化的家庭。有很多人说啊，学习你是 A 型 B 型 AB 型 O 型、甚至这个大学里头的都教这个东西， 那不是说没有道理，有一点道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比起圣经的真理算不得什么，有很多的矛盾，很多的冲突，只是把它不同的血型来帮助输血，对我们的身体好，对我们的思想影响不了。人家问师母说你是什么型的，师母马上说我是耶稣型的，耶稣宝血型，阿们耶稣宝血型胜过 A 型 B 型 O 型 AB 型，耶稣宝血型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不要再受瑕疵，包括知识界的瑕疵，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。圣经里有讲的，我们是有不同型的，无论到旧约新约都有讲的。第一，圣灵给了我们恩赐长才，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恩赐去操练就成为职分定型啊。那我们没有这个恩赐可以祷告祈求，看到没有，祈求神给我们这些恩赐，然后运用运用就成为一个定型的职分，服侍神的职分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什么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，这个是我们要羡慕的。这个为什么教会，我们教会那么多的神学生被呼召的时候我好兴奋，我说我们教会有盼望，日本有盼望，神要使用他们。为什么？这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国度，一个大计划大使命，我们讨神的喜悦的人在这个方面蒙福，不但我蒙福，我们的家庭蒙福，孩子蒙福，神有格外的恩典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圣经里讲到在旧约时有先知型的，有君王型的，有祭司型的，你是属于哪一些？要好好思想一下，你的恩赐在哪里，你的兴趣在哪里，有兴趣的就表现你的恩赐。所以要去教会里头可以找到这些恩赐，可以定位份我们是属于哪一型的人。一个先知型的人是做梦的人，是意象的人，是理想主义者，可是他可能会因为太过专一忽略了别人啊，那么可能呢他会很敏感，很可能会批评，这是先知型的。然后有祭司型的，很稳重的，人家找他像牧师一样，哇，你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来好好谈，辅导一下，帮助一下，祷告一下，他乐于助人，这是属于祭司型的。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阿们，你我都应该是一个帮助者，爱人如己的人。还有呢，君王型的，君王型的人呢，进取，非常进取，有计划，照着计划写，发号施令啊，然后有智慧，有领导权，啊，这个是君王型的。就是在家庭当中，你们想想看，你的太太、你的丈夫是哪一型的人？啊，那么那一型的人，他有优点，有缺点，帮助他的优点可以成功，就是你的成功。如果你有这个优点，你认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不行不行，一直说不行，一直批评的话，危险，家庭会带来很多的不和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啊不同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缺点软弱，这些都用爱来扶持，来帮助，来提升，这样提升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成果。在这个上个世纪很有名的宋家三姐妹，我们大概都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啊，宋美龄、宋爱玲、宋庆龄啊，不得了。那为什么嫁给一个大财主，嫁给国父，嫁给蒋介石？三个女人呢，宋家的三个女儿，一家人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老爸是牧师，他们老爸会祷告，老爸跟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孩子们，所以今天他们三宋家三个孩子 都嫁给名人，影响这一百年多年来中国的命运的女士。他们的成功，他们的先生的成功，是他们的成功。在美国，我很喜欢林肯啊，民有民治民享，我对政治经济比较感兴趣，对林肯很感兴趣，美国的一个最伟大的总统之一。你知道他怎么成为总统？肯定背后有一个怎么样太太，这个太太是什么样的太太？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到15岁才开始学字，他是乡野地方人，森林野地的人啊。那么他长到15岁的时候，他只认识只听做礼拜，然后开始学英文，然后开始读圣经，第一本书是圣经。然后他自学了以后，到附近呢，骑着马到附近的这个城镇里去听人家演讲，然后去图书馆借书《六法全书》这个法律的书，然后透过自学考试有律师的资格，然后神拣选了托付他从乡下人啊提拔出来，后来竞选成为议员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在伊利诺州有很多的议员，在他们乡村里的那个议员，那个镇里的议员呢，有两个很有名的，一个是大学毕业名家啊，这个名人子弟啊，一个呢就是他，两个人啊。那在他们城里头有一个女孩子，长得很漂亮，很好，很有野心。这个女人她说，我一定要支持我的老公成为总统。哇，看到没有，他年轻的时候就想要成为总统夫人，因此呢，他就找到了最英俊潇洒，大学毕业，那时候大学毕业不得了了，名家的孩子，有钱人的孩子跟他交往，交往了有一天呢，这个他们一次这个 party 里头，这个男朋友失态了，酗酒，然后呢，胡来一趟，又呕吐又来。爱来，他就失望了，立刻跟他断交，这个人不可能当总统。于是他看看还有谁，哦，另外一个议员，林肯总统，他就找他。林肯总统刚好那个时候他的女朋友过世了，不久，很专一的专情的，就经不起的公司就娶了她，就结了婚。结了婚以后，他就被逼着。鞭策，后面有鞭策，我要做总统夫人，你要加油，要加油，要做参议员，要做州长，要做总统、副总统，一次选不上没有关系，再来，选了好几次选不上去，最后当了美国总统。真的时候到了，是吧？成为美国总统，而且他的个性，这位总统夫人的个性，你看他们的传记，我感到好笑。不管哥僚在开会，总统的哥僚、幕僚们在开会，他可以进来透过大骂这个总统，好厉害，比总统还厉害啊！我爱国的大使李杰来到总统府里头，也透过大骂那个啊这个总统，但是他好有忍耐、节制，最后在南北战争的时候率领美国统一美国，废掉了黑奴制度。成为最最了不起的一位总统。弟兄姐妹们，没有一个完全的人，我把我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照着圣经真理的原则尽力而为，做男人的爱你的妻子，做女人的顺服你的老公。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去做，假以时日，我们会蒙恩蒙福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我们的孩子们有盼望。孩子们，我们两个孩子啊，从小到大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他们，鼓励他们。那时候我们8年多没有一份薪水，傻乎乎的就是要服侍神啊，去了1年半就开教会，然后最大的喜乐是看到人信耶稣，在欧洲大陆第4间华人教会到现在还在那儿， 比利时华人教会，我们经历了格外的恩典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经历极大的熬炼，这些熬炼成为美好的回忆，成为比利时或者欧洲圈里头的传颂的见证，美好的见证。因为我们持守的是圣经，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独立了，在美国生活各方面我们交托给神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神不但祝福了我们，我们所到的地方建立教会，建立教会投资永恒的事业，我们所到的地方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不是我们配，乃是因为圣经的真理，神的恩典。相信我们，相信师母跟我，我们相信只要你们爱主，你们的家庭会更加幸福，更加美好，你们的下一代有荣耀的盼望，肯定有荣耀的盼望。让我们一起同心一意的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头彼此激励鼓励，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婚姻家庭的领域里头，无论在美国的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头，或者一般的公众图书馆里，汗流冲动多得不得了，很多人的见证，美好的见证，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圣经的真理。说圣经真理怎么说，我们知道，除非无知，我们知道了立刻顺服就是有福的。让我们教会能够顺服基督，顺服基督的真理，顺服圣经的真理的规范，我们就是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恩典，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相信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是如此，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不变的真理值得我们一生来学习效法，一生投入投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我们的家族当中，我们的下一代。谢谢耶稣，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家庭，让他们都靠着的恩典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过一个敬虔爱主的生活。祝福我们在当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或者姐妹，主啊，让他们以你为满足，让他们靠主的恩典，时候到了也给他们预备生命的更好的一半，能够建立美好的家庭。谢谢主耶稣。主，你求你的圣灵的充满我们，你的圣灵分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让我们不够的又缺乏的，照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祷告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凭着信心不断的操练运用这些恩赐，时候到了，主你会使用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导管。主啊，我们当中有先知型的，有祭司型的，有君王型的领袖，主啊，借着圣灵来引导教导带领，让那些君王型的能够产生像以弗所说四章十一节所说的，他们成为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教师、牧师的职分，作为领导，让先知型的、有理想的、有意向、异梦的，这些恩赐也被你所使用，不但祝福教会，也祝福每一个家族，成为家中的一个美好的祝福，导向他们的事业，他们的工作都蒙福。那些有祭司之分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圣，他们成为仆人，教会里头的帮助我们。愿主耶稣你来开发您的儿女们，祝福阳光教会，让阳光教会成为有形有体，有神的恩典， 满有神的荣耀彰显了，能够吸引更多的家族一家一家的归信你的名下。祝福我们的孩子们，让我们的孩子们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美好的真理亮光当中，在叔叔伯伯在教会里一起长大，还有弟兄姐妹们小朋友们一起长大当中，他们有加倍有加倍有加倍的恩典来祝福他们。谢谢耶稣带给我们小小的时间，在这儿的聚会和慈爱的聚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